弟兄姐妹平安，很感恩跟大家一起来敬拜神。我记得是2022年的时候呢，我们一起去那个湖边，当中我们有一部分弟兄姐妹呢，我们在那个地方待了几天的时间，在那个地方是留下了很美好的回忆。那个时候那个湖边特别美，那个枫叶也特别漂亮。我们弟兄姐妹聚在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。我想我们聚在一起的缘故是因着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是因为在主内我们成为一家人。我今天站在这里也是因为我们主的缘故。我们来感恩来祷告。阿爸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今天弟兄姐妹聚在一起来敬拜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的主，那是我得救的记号，那是我们的荣耀。主啊，都是因着你的缘故我们能够站在你面前。主啊，也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的一生都站在你的面前是为着荣耀主的缘故。谢谢恩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就说我们当中有很多年轻人，上周呢于斌牧师也是刻意给年轻人来讲道，我想我们 中年人也听见了，年龄再大一点也听见了，就说你们中年人不是青年人，18岁以上，或者是结婚了，或者是再大一点有孩子了，你们还愿不愿意听你爸爸妈妈跟你唠叨唠叨？你们有动作出来吗？摇摇头，点点头，有点头的，真棒。我也问我们当中的有孩子的，你是希望多大的时候，就说你到什么时候你对你的孩子不惦记他了？18岁上大学之后，结婚之后，还是自己不能再惦记的时候？我就想我自己，我说我什么时候，我说才能对我的孩子我不惦记他了，不操心了。后来我想了想，就是到我不能惦记的时候。不能惦记的可能有多种情况，其中我想到的一种就是我不在的时候，已经回天家。还有一种呢，老年痴呆了，想不起来了。但是就说我想我们做父母的对孩子的这种关爱可能要到那个时候。那同样我们做孩子的，我们要做到什么时候，怎么能听从父母的这种教导呢？我想这段经文实际上给我有很多的提醒。这段经文大家也很熟悉，另外呢前面教会呢也从第一章讲到了第三章，而且另外呢于斌牧师又加了一个父亲的教诲训诲，所以说就前面大家都很熟悉。那我也在想，就是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要学的什么，我学到了什么。我就看在这段经文的时候，就看到是征战常在。征战常在就是你看第一节到第四节那段经文的时候，就讲的是非利士人来打以色列人。非利士人就跟以色列人来打仗，而且我们了解历史的话，就是以色列人常常跟非利士人来打仗。那同样我们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或者我们现在看到的也有很多的征战，比如现在俄乌战争，以色列跟哈马斯的战争，那这是看得见的。看不见的，我们家里的征战有没有？有点头的，还有内心的征战，甚至有自我的征战，有些时候怨我自己，哎呀，我怎么老是这样？包括自己的征战也有，但有些时候我们就把那个征战呢就针对好像是我们身边的人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那种时候啊，如果你是结了婚的，或者你没有结婚， 你对男女朋友，或者甚至有些时候你觉得对父母觉得他不理解你，甚至有时候你觉得他管得太多。我想结了婚的在婚姻当中的你，可能对这个配偶的这种就觉得，哎呀，当初我怎么是这样，当初我跟他结婚，我是指望这个丈夫是为我遮风挡雨的，怎么结婚之后所有的风雨都是来自于你？ 我不知道有的姐妹有没有这种时候啊，还有些时候就觉得征战的这个对象好像就是你身边的人，但实际上圣经也告诉我们，我们征战的对象不是我们身边的人，而是天空那个掌权者，那个魔鬼撒旦。他刚开始，当神刚开始设立婚姻的时候，亚当夏娃，那个蛇就魔鬼就成蛇的样子，哎，就诱惑夏娃，结果弄得亚当要推脱责任，哎，都是你给我的那个女人，哎，实际上是魔鬼撒旦的事儿。那同样在我们生命当中，也知道我们征战的对象是谁，我们是常常有征战在里边，特别是看不见的那个征战。上次于斌牧师讲，那个魔鬼出来不是青面獠牙出来一看就看到，他有些时候他会成为好人的样子。看，常常有征战，但谁决定这个胜负呢？如果我们看刚才那所读的经文一到四节，就看他们征战，他们打仗，他们败在面前，他们被杀。你看这个征战常在当中。这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做的是什么？读这段经文，他们就把约柜给抬来了。哎，以色列人他对约柜，他知道这个约柜管用啊，因为在他们的历史当中，在他们的认知当中，他觉得这个约柜管用。比如在约书亚记，当祭司抬着约柜，那个脚一踏入约旦河的时候，哎，那个水就断绝了，以色列人就走干地，哎，就过了约旦河。那还有他们打那个耶利哥的时候，看神让以色列人围绕耶利哥转，转了七天，抬着约柜，哎，结果耶利哥城倒塌了。在他们的历史当中、印象当中，哎，这个约柜管用。这约柜呢，简单的说就是成圣约的柜子。实际上，约柜是神跟人相遇的地方。神跟摩西说，哎，在那个地方我要与你相遇。但是约柜不是神。哎，那个时候他们就抬着约柜到战场上，以为这个约柜靠着约柜就可以打仗，就可以得胜。在神定胜败，但不是约柜定胜败。有些时候是不是我们也把一些人或者是东西当成神呢？或者当成约柜，当成神，哎呀，只要这样我就可以得胜了。我记得有个教会的师母在跟他打电话的时候，他就说，哎呀，他说我们教会那对夫妻呀，他们又吵架了。这个太太一吵架呢，他就给我打电话，就给师母打电话。他说不管是深更半夜，什么时候他不高兴了，他就给我打。一打电话就说，哎呀，师母啊，我过不下去了，我活不了了，我那个丈夫真是特别糟糕，他就不理解我，真是没法跟他活了。师母就说，你找我也没用啊。后来师母就跟我说，他说，俊才，你看可不可以让他们去夫妻营啊？我说去夫妻营也没用啊。我说夫妻营也是神透过夫妻营，神跟弟兄姐妹同在，但如果你不跟神建立关系的话，你所学的都没有用，你活不出来。就好像我们可能有困难的时候，有难处的时候，我们找于斌牧师，找小路牧师，找到他们，哎呀，牧师啊，我们过不了了，哎，跟你讲一讲你要怎么办，哎，弟兄你要带头啊，成为那个头啊，姐妹你要顺服啊，可是你不听的话没有用。得胜的关键在于我们要回到神面前，胜败在于神，约柜不是我们的神。那同样也提醒我们，教会有些时候我们是不是把教会也当成约柜？我记得我在温尼派克那个时候，那几年我不太懂，我就把孩子呢，我就交给教会嘛，交给教会的主日学老师嘛。那几年就是那个时候，我就对他的这属灵方面的也关心，但是我没有觉得我有那么大的责任，还都是教会来管。但现在才明白，越读越明白，原来神把 教导孩子的责任是交给父母。这父母你要负那个责任，你不要交给教会。当然教会在儿童方面，在方方面面做了非常多，对孩子的成长，对家庭的成长非常有帮助。但我们做父母的，你不要说那是教会的责任，那是我们的责任。神把一个宝贝交给你我，让他们如何跟从神，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一生是有征战的，如何帮助他们。以利这个故事实际上对我提醒特别大。实际上在以前可能我的观点想法不是那么明显，但是我觉得孩子大了，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哎，我就不管了，他过他的日子，我后面默默地为他祷告就行了。哎，但是看这段经文的时候特别的提醒我，原来不是他结婚就我就不管了。你看以利的两个儿子都结婚了，就是最起码分一哈是结婚的，没有记载另外一个，30岁以上。但是当他们得罪神的时候，当他们那种毁坏神的祭物的时候，让人们不愿意到神面前来敬拜的时候，以利也管了。但是你看以利就怎么样，跟他批评嘛，教育嘛，说你们这样得罪神呐。但是他就没有再进一步的动作，他这样所带来的是对孩子、对家庭、对家族，甚至是对以色列这个国家是极大的伤害。他如果想到你的家、你的孩子因着你所做的来影响一个家族，影响你的后代，甚至影响教会，你想到这些的时候，你想到做父亲的、做母亲的应当有多么大的责任呢？这是提醒我们，征战常在，但是神决定胜败，我们要回到神面前，按照神的心意来定义我们应当怎么做。这对我们是一个非常大的提醒。大家看过那个War Room 那个电影吗？战争房间。你看当那个丈夫他在外面他卖药，他这个有贪婪的心，当他有另外一种想差点想跟另外一个女人有这种关系的时候，他的太太那个不冷不热的太太后来就在家里面为着家庭祷告的时候，他是靠着神的这种征战在家中得胜。他的先生就回到了这个家，一家人来敬拜神是靠着神得胜的，说是神决定胜败。提醒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到神的面前来。另外我们看第二部分，叫预言应验，当为神言。叫预言应验，我是看到第11节的时候，这段经文他说什么呢？他说神的约柜被掳去，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、菲尼哈也被杀了。我看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就再看到第2章、第3章，再看到前面的时候，神透过一个神人就跟以利说话，就说你看你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，哎，尊重我的他必被看重，藐视我的他必被轻看。他就说也告诉以利说你的这个两个儿子必同一天而死。当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，就看到神的话就在这个时候应验了。就神是说话算话的神，因为神不仅是在撒母耳记的第2章，在第3章也透过撒母耳对以利讲话，说你看这家中所发生的，哎，我要管教的，我要出手的。这是提醒我自己。那在那里他说儿子作孽自招咒诅，却不禁止他们。我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就想，我说哪些是孩子他犯罪自招咒诅我却没有禁止的， 哎呀，我就想很多，我就提醒，我想到我，哎呀，我说我做父亲的，我的孩子已经是28岁，他有哪些所做的，如果得罪神，我没有禁止的话，他是自找咒诅。比如说，身体是圣灵的殿，哎，如果他不照看自己的身体，那是自找咒诅，我却没有禁止。如果是孝敬父母，他没有去孝敬父母，因为孝敬父母是在圣经当中是蒙神的祝福的，在诫命当中那是带应许的诫命。如果没有孝敬父母，他是自找咒诅的，我却没有禁止。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提醒，当孩子他犯罪得罪神的时候，如果我们没有禁止的话，我们是得罪神的。但同时对我也是一个提醒，我又有多少的时候我是犯罪得罪神，自找咒诅呢？也就是说，我又在这方面是不是成为孩子的榜样呢？如果不成为一个榜样的话，我们又怎么能去教导孩子呢？就像大卫一样，当他犯罪之后，当他跟88犯罪之后，他在面对他的儿子，无论是暗嫩，无论是押沙龙，面对那几个孩子在犯罪的时候，他好像就没有力气去管，没有能力去管，因为他自己做的也不好。但是当我们要想要禁止孩子的时候，我们要成为那个榜样，我们要成为那个在神面前能够站立得稳的。但是看到孩子自招咒诅的时候，我们要成为一个禁止他的人。如果我们不出手，神就出手。你如果看这段圣经的话，看以利的两个儿子，如果以利当初早点管教他这两个儿子的话，可能结果就不会是这样。看结果就是这样，当以利没有出手管教的时候，神就出手管教。这是求神帮助我们，预言会应验的，应该敬畏神，也敬畏神的话。如果我们不敬畏神，我们就不会敬畏神的话。上次玉斌牧师所讲到的，不可贪婪财利，不可亲近恶人，当敬畏上帝。当敬畏神，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，那神的荣耀就容易在家里面。当敬畏神的时候，神的荣耀就容易在教会当中。当我们不敬畏的时候，那家里面你看到的就不是荣耀。我记得我跟我太太有这个个别的时候，那种生气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就不想低下头来，我那个面子就好像放不下。那个时候你想，在我们俩中间怎么能够看到神的荣耀？幸好有我们的儿子，神借着他来劝我们俩，说爸爸你看圣经上讲不可含怒到日落，都半夜了。你看当我不敬畏神的话的时候，就没有神的荣耀在。当我愿意低下头来，当我太太愿意在神面前来认罪，愿意我们两个和好的时候，我的儿子看到我们这样和好，那家中就充满神的荣耀。不要让神的荣耀离开，我们应该敬畏神，敬畏神的话。另外，当我们想到将来的时候，有时候也是提醒我自己，敬畏神的话。有些时候我就想，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当中所说的，你们不要称呼主啊主啊的人，你们不能都进天国。说我不是奉的名传道，不是奉的名赶鬼，不是奉的名行很多异能吗？主说我不认识你们。呀，有些时候我就拿这句话来提醒我自己，当我奉主的名来传道的时候， 如果我行不出神的道，那我就是一个假冒伪善的人。同样，我们众弟兄姐妹，当我们称呼自己我们是神的宝贵儿女的时候，如果我们活不出来，不愿意顺服的时候，我们就没有神的荣耀在教会当中，就没有神的荣耀在家庭当中，就没有神的荣耀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神的荣耀就失去了。真是求神帮助我们。我们再看这段经文，后面所发生的是聚焦到了以利的这个家庭当中。到了这个家庭当中，当以利听到战场上的消息，特别是他听到神的约柜被掳去的时候，以利就倒在那儿，往后一倒就死了。当以利的儿媳妇菲尼哈的太太听到她的丈夫死在战场上，约柜也被掳去的时候，特别她听到神的约柜被掳去的时候，她怎么样？她正生孩子，她那个时候她就给她的儿子起名叫以加伯。她的意思就是神的荣耀不在了，神的荣耀不在了。大家也想一想，什么时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那种荣耀不在的时候？这个荣耀不在就是神不理我们了。刚才唱的那首诗歌也是说呀，神主耶稣常与我们同在，他会与我们同在，他会与我们同在，但我们有些时候我们不想让神跟我们同在。当我们真是注重罪孽的时候，那神他是圣洁的神，神有些时候提醒我们，有些时候是我们远离神。荣耀不在，求神帮助我们。有些时候我们不知道，我们以为神的荣耀还在。大家也熟悉，在士师记当中有个士师叫参孙。参孙，你看神的灵与他同在的时候，真是他大有能力，他杀了很多非利士人。记得那个他跟那个妓女在一起的时候，他欺哄他，欺哄他，那个参孙就说，哎，反正我就这样，好几次他的能力还在，无论怎么捆上他也好，哎，他都能挣脱。说那一天呢，哎，他也照样呢让他们把他捆起来。他说，我在像往常一样来活动活动身子，圣经上说他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。就他却不知道，有些时候我们当我们的生活某些东西我们形成习惯的时候，我们却不知道荣耀已经离开了。因为我们的生活习惯或者我们的属灵习惯，我们敬拜的习惯，我们就以为神还与我们同在。今天我来的时候，我是计划呢提前20多分钟到，到这之后呢可以有些祷告啊，把那个 PPT 啊给我们的同工，都可以弄好。结果等出门的时候，一上门一上车，一打车打不着，车打不着了，而且另外一辆车呢也不在。就只有这一辆车，就车打不着了，我却不知道。就在那个时候，你说，就是我以为我还能打着火，我以为像往常一样，哎，我再送几下油，再拧拧钥匙就扔着了。因为以前也是这样，我换了电池，我却没想到打不着了。也就是说，它打不着了，我竟然不知道，我以为还能打着。他同样，我们跟神的关系有些时候也是这样，我以为我跟神还有那么美好的关系，当我们看我们自己的时候，你到底还有没有那么好的关系呢？我以为到了这儿之后，我就把我那个 PPT 呢，我就交给同工，然后呢同工就说好，没问题，哎，这个 PPT 可以放出来，我给你弄上。结果到了这儿，同工说不行，这个系统不太一样，现在来不及。 所以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这样的 PPT， 但是希望靠着我们的神，我们能听到那种重点，也能听到那种 power。 真是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以为还在的时候，以为有电的时候，神已经车已经没电了，就像参孙一样，以为上帝还以为同在，实际上不在了。真是求神帮助我们，荣耀不在，成为你我的警醒。以加伯也是对以色列人也是一个提醒，当到了撒母耳记第七章的时候，就看神就与以色列人同在。以加伯就是如果我们常常提醒我们以加伯，神的荣耀不在了。如果在家庭当中夫妻常常提醒反思我们的家是不是以加伯，是不是神的荣耀与我们不在了，当我们常常这样想的时候，那我们就有一个反思，一个反省。当我们有这样的反思反省的时候，如果我们认罪悔改，那荣耀会再来。这是提醒我们荣耀会不在，但如果常常思考以加伯，那神的荣耀会再来。我记得我在以前教会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做执事，当我做执事的时候，有一段时间你知道在教会当中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，有人的地方就有犯罪，就有得罪神。我跟另外一个主要的同工在某些做事的方法上方式上不一样，我觉得我对，他觉得他对，结果呢就弄得我心里很不舒服。但那段时间呢，我就说不去教会了，哎呀，这祷告会没意思，哎呀，聚在就崇拜我是去的，但是祷告会这些就不想去。甚至那段时间我想，哎呀，算了，找个别的教会吧，看能不能跑到别的教会去在当中成长。后来也听别人说，哎呀，哪个教会都差不多，都有问题，如果没有问题你去了就是问题。哎呀，我想那个段时间很痛苦很难受。后来我就在读圣经，你想那段时间我跟这个弟兄之间，我想是神的荣耀不在的，我看他不顺眼嘛，他看我顺不顺眼我不知道，最起码是我看着他的做法不顺眼。你想那个时候这个弟兄之间的彼此相爱怎么能够出来，怎么能够有神的荣耀？别人在看到我们的时候会看到的是什么？后来我读到一段经文，在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五节，那里说，你们若是彼此相咬相吞，便是彼此消灭了。说若是你们彼此相咬相吞，便是彼此消灭了。我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，对我是非常大的提醒，也是非常大的警醒。当时我就向神认罪，我说真是靠着我的情欲，不靠着圣灵的时候，当我的情欲跟圣灵相争的时候，就是神荣耀不在的时候。我看到这句话，我就向神认罪悔改，然后我就找到那个弟兄，我们俩是抱头痛哭。当我们俩抱头痛哭的时候，我想是神荣耀再来的时候。但是求神帮助我们，荣耀会不在，当意识到荣耀不在的时候，就是神的荣耀再来的时候。另外，上一次听到一个牧师，他讲他的见证，他讲他跟他太太是非常不同的两个人，他呢是那种比较就是更温柔一些，更提说话比较柔和，跟大家就是这种听到不同的意见呢，可能也能够温柔的接受或者温柔委婉的提出。他太太就不是，太太那是说话非常直的人，说话就是通通通，就可能就是容易伤人的人。有一次呢，他们为着一些事工的事情，这个太太呢就发表了这种意见，通通通通，这太太这先生一说，哎呀，怎么能这样讲话呢？就觉得会伤害到很多的人。 这个先生就觉得他自己也很受伤害，他说他在那个时候他就有一个决定，他说我要把我的心向我的太太关上。弟兄姐妹，我不知道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，你想把你的心向你的配偶关上，我不想再理他了，我不想再跟他说话了，算了。那个时候当心关上的时候是神的荣耀不在的时候。后来他说那个时候神就跟他说话，神跟他说你平时所做的有多少的时候是我应该把我的心向你关上的，可是我的心在一直向你敞开。就像我们的主耶稣，多少的时候他所受的鞭伤是我们打在他的身上，多少的时候是他所受的辱骂是我们坐在他身上的，他死在十字架上是承担你的罪我的罪。当我看我自己的时候，当这个牧师他说当他看自己的时候，他多少的时候是羞辱了主，他的心再次向神打开，向他的太太打开，夫妻就能很好的一起在教会当中来侍奉神的教会，教会再次有神的荣耀，家庭两个人再次有神的荣耀。真是求神帮助我们。前面看过一个电影叫《勇气》，是不是有很多人也看过这个电影？我记得开头那个片子那一段对我有很深的提醒，讲的是一位父亲他在回到家乡的时候，结果在加油站一个匪徒就抢了他的车，这个父亲他就在那个方向盘在外面，他就在方向盘那个地方他就抢夺方向盘，他就在外面被那个车带着冲撞着，甚至要掉在地上，要面对生命的死亡。后来别人就问他，那个一个姐妹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这样做，他说我的孩子在车上，他的孩子被抢走了，他为了他的孩子被掳的孩子他要玩命把孩子抢夺回来。后来那两个警察就彼此相问说，如果你的孩子被掳走了被抢走了，你会玩命的把他抢救回来吗？当今这个社会，可能你的孩子被掳走了，可能你的弟兄姐妹被掳走了，可能我自己的生命也在起起伏伏当中，你愿意为着神的荣耀来征战吗？来把抢夺的来夺回来吗？让神的家当中充满荣耀，让你的家中充满荣耀，让你自己的生命也彰显出神的荣耀吗？我们一起祷告。阿爸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借着这段经文也对孩子讲话，这是常常有征战，但神让孩子学习依靠你，也让我们众弟兄姐妹学习依靠你，更深的依靠你，更多的彰显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荣耀。主耶稣，你说我愿意你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的生命。主啊，你把我们众弟兄姐妹放在 Aurora 这个地方，我们在这个地方多年，我们已经见证了你，但我愿我们更多的见证你，更多的荣耀你。主啊，真是帮助我们在生命当中也常常有软弱，也常常面对儿女我们可能没有负当负的责任，但主你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愿意为主而活， 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